来看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两节。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两节，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使徒保罗建立的教会，他给教会给神的百姓勉励说，神的心意不是只让他们得救了，脱离世界的样式，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可是在主再来之前，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工作，就是使我们全然成圣，灵魂身子都能够全然成圣。成圣包含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分别出来，不会所有的人都变成那个样子，自然的变成那个样子，你需要跟原已有的样式分别出来，因为我们人曾经堕落过，这世界曾经变败坏过，所以我们需要从原来的光景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圣经称这个叫分别为圣。成圣有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一个奉献的意思，一个归属的意思，那就是说当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以后，并不是我们凭自己努力的怎么样改正自己，不是的，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归宿，神自己愿意做我们的归宿，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的家，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在他的手中，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属神的，那就是成圣的意思。成圣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并不是只把我们带在身边当做他的一个附属品，不是的，是神自己想要充满我们，所以成圣第三方面的意思是充满他的手，当然包括充满他的生命，好叫我们归属于神的人被神所充满，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身上有神的样式，神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是同样的生命，跟他可以对等的彼此的相交，加入他爱的圈子里面，所以成圣包含了分别为圣，包含了奉献归属，包含了被神所充满。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时期，这个追求成圣的这个道路成为一个在全教会普遍的大家的关注，而且有许多人认真的追求而且得着，那就是在19世纪。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讲教会历史，我不是那么愿意离开18世纪，因为18世纪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可是我们已经讲了3次还4次，应该要进到19世纪了，19世纪离我们更近。我不知道，我有一点不太想讲20世纪，因为还离我们很近。我这个主题叫做教会历史古今谈，还在我们的算今天一起发生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停在19世纪就好了。可是19世纪也许我们还会有一两次我们来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从19世纪要破晓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有更多的人他们渴望追求圣洁，全然的成圣，他们有一个口号，或者说他们叙述他们的经历就叫做全然成圣，在英文他们用是 entire sanctification， 全然的成圣。那这个追求后来成为一个神自己做工，成为一个很普遍性的遍布在基督教世界里面。而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神将要开始一个伟大的普世的宣教运动。虽然在过去的那1800年，从福音出传扬，教会出建立，就有许多宣教的事工，像早期保罗他们所做的。可是要来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 这个 宣教运动将要成为一个更普遍的一个普世的宣教运动，而主在做这个伟大的工作，要使福音传遍到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包括东方非洲这些原来非基督教的国世界的时候，神先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就是兴起这个所谓的圣洁运动，叫神的百姓起来追求成圣，而且经历成圣。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主题来迈进第十九世纪。你已经知道所谓十九世纪就是从1801年的1月1号开始，叫十九世纪，一直到1900年的12月31号，叫十九世纪，对吗？所以20世纪的开头是1901年的元旦，就像21世纪的开头不是2000年，是2001年的元旦一样。主在他的心意里面，显然他想要借着这一件事，不但使普世的教会，包括当时还未闻福音的东方非洲这些地方，都能够一起头领受的福音，就是一个更完整的福音。而且当神的百姓真实的追求成圣，有成圣的经历之后，他们才更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所说的。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为着主再来做预备。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当世界迈入第十九世纪的时候，神似乎在加紧他的脚步，正在把鼓敲得更急速一点，更大声一点，那个号角声吹得更有力一点，他要把神的百姓更多的预备好，使他们能够预备自己，能够装饰整齐，要等候基督的来到，因为心腹需要把自己装饰整齐。所以这是预备主的再来。而所有这些事工跟一个人有密切的关系，就是约翰卫斯理他们所带起的寻道运动。这是我们在讲十八世纪的时候清楚的讲，这个人神借着他所做的工作，不但在他的世代里面，也在后来的世代影响非常的深远。他所建立的事工后来有了所谓的卫理公会或者寻道会，有好些不同名称的教会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将要告诉你，从十九世纪还有另外一些教派跟他至少有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不应该全部都归功于约翰卫斯理，因为他也是从别人传承这个产业的。他曾经从我们在讲十八世纪的时候提到，他曾经从一个德国的团体，那个团体在教会历史上比较没有那么被一般人所知道，而且他也没有变成很多人的一个团体，可是他却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就是德国的莫拉维亚弟兄会青城斗伯爵他们所做的工作。而他们又可以上溯到敬虔运动、清教徒运动、修道主义，最后一定会上溯到使徒的时代。所以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伟大的传承，神把他的救恩借着在人里面成全的他的属天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一直到今天。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最大的教派、最大的团体，有可能已经是卫理公会，就是约翰卫斯理的事工传承下来的，也是增长最迅速的一个团体。而在那个时代，虽然神兴起许多的人，他们或者直接或者间接跟约翰卫斯理有关系，可是其中可能影响最深远的，可是也是在教会历史上一般的神的儿女不太听过的一个名字，叫做 Phoebe Palmer。 那是一个姊妹，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事。神在要跨进近代一个神更伟大的全球性的复兴运动的时候，在那个门槛上，神所使用的 器皿是一个姐妹。嗯，在这个之前啊，复兴运动多半发生在基督教的世界，就是在当时就是欧洲还有北美洲。可是借着这个圣洁运动以及所影响的普世宣教运动，差不多在100年内，也就是到20世纪要开始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可能已经有超过一半是在当时未闻福音的那些世界，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可是神要做这个伟大的工作，使福音更广传到普天下，到全世界的时候，神最初所使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器皿是一个姐妹，是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叫做 Phoebe Palmer。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她叫 Phoebe Palmer。 Phoebe 就是圣经里面罗马书16章第一节讲的那个间隔里的女执事啊，菲比。那你讲女执事，有的人觉得是翻译圣经的人的一个偏见。那个菲比很可能不只是今天教会所说的做事务工作的执事，而是指的传道人。这个姊妹右边是她比较年轻的照片，左边是她被神使用的时候以后的照片。她只活了67年，可是影响非常的深远。OK， 在她的执事里面带出了许多福音的事工，神也借着他的影响，在19世纪做一些有趣的工作，比方有许多的帐篷聚会，因为原已有的教堂多半都容不下，涌进聚会里面的人群，所以兴起一些布道家，他们就搭起帐篷来，在户外空地上搭起帐篷来，有所谓的帐篷聚会。这样一个帐篷聚会的形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至少到大概60年代，都还有这种帐篷聚会。在19世纪，从4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格里汉博士他的布道大会，早期有很多地方他们用帐篷聚会。格里汉在美国崛起的时候，他一系成名的那个聚会，在洛杉矶的大布道会，就是一个大帐篷的聚会。可是那个是从19世纪，借着这个圣洁运动所开始的，至少是间接跟他有关系。借着这些千万人经历了神的恩典，能够改变人的大能，经历了福音里面更深的内容。而在圣洁运动里面，他们称重生得救叫做第一次的祝福，称全然成圣的经历叫做 The Second Blessing， 叫做第二次的祝福。后来这个事工，这样一个教导传承到20世纪，兴起了五旬节运动。在五旬节运动里面，他们使用了这个词，不过他是重新定义它，称一个人得救之后经历圣灵的浸，经历圣灵充满，叫做 The Second Blessing， 叫做第二次的祝福。可是五旬节运动里面的圣灵的浸，跟圣洁运动里面他们也提到圣灵的浸，他们把成圣的经历跟圣灵的浸放在一起讲，这个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个 Phoebe Palmer 这位姊妹，她在卫理公会的背景长大，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借着约翰卫士里的事工的影响，她出生的时候，约翰卫士里刚刚去世十几年。约翰卫士里是在1791年去世的，1791年去世的。所以16年后 ，Phoebe Palmer 出生。他的父亲曾经在约翰卫士里的聚会里面蒙恩。那个时代，在约翰卫士里的时代跟之后的时代，教会蛮强调有感觉的 悔改归正跟成圣的经历。当然这是跟约翰卫斯理的经历有关。他在1738年5月24号那一天晚上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在他日记里面写着说，我的心奇妙的温暖起来，使我确信我已经靠着基督的恩典得救。就是一个很简单不是那么精彩的一个叙述，可是呢将要改变他的生命，也改变英国，甚至在后来的世代改变全世界。那也因为这样，凡是一个伟大的神重用的器皿兴起来，他的经历传承到后代，经过一个世代、两个世代、三个世代之后，有可能这些对经历的描述有可能会稍微变质，或者人开始会执着强调某一些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反而成为别人的拦阻，这都有可能发生的。在这个时候也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强调有感觉的悔改的经历，还有有感觉的成圣的经历。那菲比本人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他开始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寻求的时候，他发现这件事情带给他很大的困扰，使他一直挣扎在这件事上。因为他看见在教会里面人都是强调这些事情，他们一起来做见证祷告的样子就像这样，所以他有一些挣扎在他的里面。我想教会的青少年，特别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常常在十几岁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挣扎，父母们应该要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看你所经历的，你有可能是有你追求的过程，可是他们跟你不一样，所以他们你对他们的期待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个重担。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按他们自己的方式，照着他们的时代，按着神给他们的带领，让他们自己真实的寻找到神。也许当他们寻找到神的时候，他们对神的叙述还有他们的反应不一定跟你一样，但是希望他们真实的遇见神。那这个女孩菲比，她在13岁的时候其实她有过奇妙的经验，她经历过一个特别的异象，她看见主用向她显现，而且用手臂环绕着她，鼓励她说 be of good cheer， 意思就是要快乐一点，要快活一点，不要沮丧灰心，鼓励他。主并没有借着一个意象立刻把他带进他所渴望的那个真正的安息。我也喜欢这样， 我相信常常不是借着一个意象能把人带进这种东西，一个特殊的经历常常不是，那些也许对你是一个帮助、一个鼓励或者一个启示，可是人常常需要真实的去寻求神，而且那个寻求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当他挣扎于这些强调有感觉的经历的教训里面的时候，他就有一种神圣的渴慕在里面叹息着。他寻求一种对救赎有稳定的感觉的经历，这个原来就是约翰卫斯理的经历，而且也传承下来。可到他那个时代，你会发现那些年轻的一代，当他们听这些教训的时候，他们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就知道这些事。可是当他们自己想要找到这个的时候，他就发现也许反而那些长一辈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叙述甚至他们的教导，反而成为年轻一代的一个绊脚石，或者至少是一个困惑的事情。可是这个女孩她没有放弃这个，她没有因此转向世界，她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叹息，她想要寻求一个真实跟基督联合的经历。后来她在19岁的时候她结了婚，以后的几年她生下三个小孩。在1836年有一天夏天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带给他生命一个扭转。那个时候他29岁的时候，还不到29岁的时候，就是他的老三，他第三个孩子11个月大的时候，一个女孩因着帮佣的疏失就被油灯烫伤，后来就去世了。他非常的伤心，那一天他俯伏在地板上向神哭诉呼求，就是那天晚上他听见神对他说话，让他知道他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他要对付。 就在那一天他觉知、在每一件他所保爱的事物上面向神降服、他发现他所保爱的包括小孩成为他跟神之间的拦阻。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爱我们的小孩，可是那一天他需要对付这些。那一天他在日记上记得，他说我从来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觉到意识到我向世界是失去的，我的心那样思念天上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他说神将我所保爱的拿到天上，好使我们的心也安置在天上。好几年前我读到 B.B. Palmer 的这一段话、我放在我的心上。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举行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在预备我的讲章，就想到这一句话。从那以后我常常在我的追思礼拜的讲章，或者是我给人的家里有人失丧的亲人的时候，我给他们一封信，一点慰词，我会把这句话放在里面。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那么执着于地上的我们宝贝的人事物，所以有的时候神把它取去。我不应该太过分这样讲，好像神很残忍的总是不想要我们有保爱的事物，或者也不是让你很恐慌说会不会我的保爱的丈夫会很快死掉。我没有这个意思，神也不是都这样做。如果神真的做一点这样的事，到时候主也会给你恩典力量让你能够承受。但是无论怎么样，最好我们快一点明白，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所保爱的拿到天上去，好使我们的心也安置在天上。我相信连这一句话是因为他受了约翰卫斯理的影响，有一些道放在他里面，所以那一天神可以这样对他的心说话。因为约翰卫斯理在他讲到成圣讲到完全的书里面，那本基督徒的完全那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神向着爱他的人所显的最大的证据就是赐给他们许多苦难。他说约翰卫斯理说神要使神要显出、他对人的爱，神向着爱他的人要显出一个最大的证据，那将是什么证据呢？就是赐给他们许多苦难，或者说允许他们遇见许多苦难，可是主也会赐给他们足够的恩典来忍受他，因为这个是神能够做成他的工作在人身上的秘诀。然后约翰卫斯理这样讲，在那本基督徒的完全里面，他说神要使一个人来亲近他，常常会把他心目中最宝爱的取去，使他能够看见即使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也是虚空的。好让我们得着最宝贵的。也许是像这样的话影响了 Phoebe Palmer， 所以那一天他28岁的时候，他失丧他的幼女还有一个呼求，那一天他听见神对他说话，让他的心安置在天上。那一刻他觉得他向世界已经失去，他说神将我们所保爱的拿到天上，好使我们的心也安置在天上。他就这样真实的继续的寻求神，这一次他的寻求有一个更确定的方向。几乎差不多整整一年以后，在1837年的7月27号，他清楚的记下这个时间，在他日记里面他提到，昨天晚上约在8点到9点之间，我的己生命倒空了，从一切偶像还有一切肉体的污秽心灵的玷污里面得着洁净。我知道我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我意识到他成了我生命的福分，他是我一切的一切。他说那一天晚上主使他从里面好像看见一个认识，他得到洁净，使他的心好像被打开了，他知道我是他是住在神的里面，他也 意识到神称为他生命的福分，称为他一切的一切。我想这个伟大的意识后来传承下来，影响了许多人，应该也影响了宣道会的创始人 A.B. Simpson， 因为那是他的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自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而我初信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借着谁的影响，也许是宣信吧，我不像 B.B. Palmer 一样是刻意的认真的去寻求神，我就是迷迷糊糊的信了主跨进去。可是 也有的人像我一样，可是我所跨进去的是一个伟大的祝福，伟大的福分啊！我也好像自然的滑入其中，从里面就是明白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有了他就有了生命，还有一天地的良药，还有所有的一切。菲比·帕默的在1727年的这个经历，1827年的这个经历，将要不只改变他，也将要改变整个美国，后来改变全世界，一直到今天，那个影响力仍然在。那个差不多，他那个经历差不多是约翰·威斯理当年也得到那个关键性的经历的整整100年之后。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19世纪的圣洁运动。在美国称为圣洁运动 The Holiness Movement， 在英国称它为 The Higher Life Movement， 更高的生命的运动。当他得到这个经历开始，神就开始使用他。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姐妹，他有一个妹妹，我不知道妹妹还是姐姐，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一个姐妹。我们看英文有时候他们都不说明，他们叫 sister， 有妹妹也有姐姐的意思，所以我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叫 Sarah。 他在他的家的客厅有一个聚会从那个以后1837年开始，这个菲比就开始在他姐妹的家里面那个聚会成为带领的人。那个聚会的主旨是要促进圣洁而举行的，那是一个几乎成为一个那个时候在知道的人中间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为了追求成圣而有的礼拜二晚上的聚会。他们成了一个聚会。2年后，1839年，他们开始允许弟兄们参加，因为之前只有姊妹们参加。他开始允许弟兄们参加，后来聚会的地点好像改到菲比自己的家。他的先生也是很好的侍奉主的人，可是这个之后，多半在公开的场合做教导传道的工作的人都是菲比在做的。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那还没有女权还没有开始复兴的一个时代，这个姊妹被神使用，而且是关键性的被神使用。而且那个聚会来的人不是只有姊妹们或者一些渴慕的弟兄而已，来的人包括卫理公会的监督，就是教会里面的主要的领袖，包括一些神学家，包括一些传道人。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依着他领受的道理跟他自己的经历，他非常强调一个人个人完全的去经历那个成圣他声称那个是人在世的时候可以经历到而且可以意识到的，不是一种说法，也不是一个追求的方向，说我们越来越成圣，不是，而是我们可以有个基本的经历成为一个成圣的人。而且他也强调，当我们经历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为主做见证，就为主做见证，这些见证会使得这些经历变得更稳固而且鼓励我们继续的这样寻求。你会看到这些都跟约翰卫斯理的经历有一点关系，有一点影子在里面，因为约翰卫斯理当年是在还没有经历这个的时候借着那些德国弟兄的鼓励告诉他说，你要继续的传讲这个经历直到你自己得着，所以当他们得着之后，他们就继续的传讲这一件事，而且为主做见证。也是约翰卫斯理在早年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借着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给他的一个鼓励，他说你要 了解你的见证应该是心里面的见证。他说内心的见证是最有力的见证，就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的，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会是最有力的见证。这个是菲比也强调的信息，这个信息就从他家的客厅，就后来在没有多久之后就传遍整个美国。你唯一能讲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你唯一能讲的就是那是神的作为，神使用他。嗯，尤其在那个女人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时代，他所传讲的信息，可以这样讲，有人认为是约翰卫斯理传讲基督徒的完全的信息的一个简易普及版，呵呵，就是简易普及版。约翰卫斯理这一方面的信息，他其实写出许多的著作。约翰卫斯理一生不但传道讲道讲了几万次，而且他写了不少的书，有许多小册子，其中这一本其实是很重要的，有关基督徒的完全还有成圣。他们讲到成圣跟完全是讲在一起的了哈。讲到这个可能最代表性的一本小册子叫基督徒的完全，就是这本，这是中译本，你大概买不到了。这本是我大三的时候买的，我看那个日期上面还有我的名字，1974年12月1号先上我的名字。所以我想我的对基督徒完全跟成圣的观念应该或多或少也受过他们的影响。 V.V. Palmer 他这样教导，他说一个人得以成圣应该经过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奉献，就是圣贤运动非常要紧的事，也是关键的事，就是你需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他们所有的教导还有会后神百姓回应那个所讲的道所教导的信息而去祷告的时候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完全奉献的人。第二，一个人得以成圣第二个步骤是信心，因为当一个人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也需要学习信心。这一点是菲比我想从他自己的从青少年以后很多年痛苦的挣扎的经历里面特别强调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人家传的都是有感觉的经历。其实在我们的领域里面也会这样，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出跟随更多跟随主追求主的时候，在荣教士手下受教，他常常会在聚会提到说现在主的同在那么丰富，你应该感觉到。有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我就会很沮丧，就会觉得我自己还不够，还有很多不够，可能刚刚还蛮高昂的灵有可能就会低沉了。那不是荣教士的本意，可是带给我的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我有一点能了解，有可能当年的菲比他在卫理公会里面那些教导，那些宝贵的经历里面，那些前一辈的见证里面，他也因此有这些挣扎。我希望我们中间不会有太多弟兄姊妹有这些挣扎。所以我从士林这个教会刚开始20几年刚开始，我就给自己一个修正。那个是我最初侍奉主在宜兰5年的时候，我都仿效荣教士，我也都是这样讲。我到士林来以后，我就觉得好像主让我觉得我也许应该少一点这样讲，不是我没有再不这样讲了，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讲到这个，我多一点鼓励人用信心面对神去寻求主，我少一点太强调的叙述已经得着的经历应该有什么感觉。我希望你在这里得到印象也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叙述那些好叫我们的经历能够落实。我想 Palmer 他也会叙述这些，可是他多一点提到，你看他的几个步骤都是一个动作，对不对？都是一个行动。第一奉献，第二也要用信心。可是我们还是会进入那个有可感觉的经历。 但是其实我从一起都追求，我就觉得我听长辈在讲到感觉到神的同在，我就觉得以我自己的了解跟经历，我比较喜欢用意识到神的同在，我觉得那样更好一点，因为那个跟感觉不一定完全一样。意识到神的经历，就像圣经用我们知道这种字眼来讲，我知道。第三，一个人得以成圣，第三个步骤，来空个位置给人坐好吗？第三是见证，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当一个人经历了真正的完全的奉献，也用信心之后，他应该要为主做见证。他说你只要把一切的时间才干，你跟人的关系，这个特别是他经历的，对不对？比方他那么保爱他的孩子后来失丧，你要把一切的时间才干跟人的关系以及财务等等献给神，把你自己献给神，而且相信神一切的应许，你相信神会做成这个事，不是你献给神你就把自己弄干净了，不，成圣是神的作为，所以需要信心这个步骤，你相信圣经一切的应许，你学会去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即使还没有感觉到那个经历，你可以从心里面有一个确信，有一个被说服说我们得着了。你们注意到这个是将来要在五旬节运动里面人经历圣灵充满甚至经历医治都要学习的功课，可那个时候他们很扎实的教导这些事，这样子当我们从里面有一个知道有一个确信的时候，你要抓住每个机会为主做见证，让世人知道。他这样的教导就是人可以在世的时候，在 世上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达到的一种成圣的经历，这样一个信息后来传遍全美国，甚至传遍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所以人称它是在美国的圣洁运动 The Holiness Movement， 它是美国的圣洁运动之母。事实上就是在英国他们也尊称它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在英国称这个运动叫做 The Higher Life Movement， 就是更高生命的运动。来我们看一下，有的人常常要我写上来，要不然听我这样讲没有概念。这是第二页吗？约翰卫斯理那本《基督徒的完全》，我们七楼的图书馆有，还有不止一本这个书。不过我有点怀疑你读它会很有兴趣，因为它写的有点生涩，我猜想是翻译的有点生涩。他的原来的书名，至少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叫 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 基督徒完全的一个，应该怎么翻译，那个简单平实易明的一个 account 是账的意思，账户就是一个记录，是不是？也许是因为他把他从年轻一直到许多年后他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更扎实更丰富的过程都记下来，他自己没有觉得他有改变他的看法，他就是记下来要证明他从最初甚至他还没有经历那个得救的确据之前对于这个道理的认识就已经是后来他传讲的认识。在那个书里面他提到他才二十几岁的时候，从一位德国的弟兄他请问他关于这个信仰的完全确据的时候，他记录那个弟兄回答的话，他说那个信仰的完全的确据就是安息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坚定的信靠上帝和他的恩惠，保持灵性高度的安静跟和平，除尽一切的情欲跟内心的隐恶。在他早期他自己的话里面他说，那些全心爱神而且对于任何人无论是友是敌都用诚实热烈忍耐的心去爱他们，而且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圣洁的喜乐中以及在祈祷 和赞美的信心中全心的倾向神，这个是健全合乎圣经经历的完全。这是他蛮早年的时候写的话，跟他后来的教导是很接近的。对不起，我用很简单的话这样讲，你可能不太有概念。弄到下最后一页，最后几页，哦，这是这里，上面一点，上一页，刚刚我读的就在这里，拿到第二点，你们觉得这个写法、这个说法跟我们在这里教导的东西已经蛮接近了，没有？这是基督徒完全里面写的，后面是我刚刚已经读给大家听的，来往上一点。神向着爱他的人的所显的最大证据，就是赐给他们许多苦难，并且赐他们够多的恩典能够忍受。神要使一个人来亲近他，常常把他心目中最宝爱的取去，使他能够看见即使世界上最美好的也是虚空。后面这个是有关他完全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看。那基督徒的完全不是离世才能拥有的，乃至活着的时候就可以达到的。有一些人是在一刹那之间得到这种完全，使他能够享受完全的爱，也能够常常喜乐。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好像不是即刻就得到这样的经历，这种完全，这种完全不是绝对的，因为神才拥有绝对的完全。后面这一点他特别的强调，他说这种完全意思不是你就免于错误，就是说就永远不会犯罪了，好像所有的罪根都被拔除了。有的人批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是，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他不是一种无罪的完全。可是如果我们犯罪，他仍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性并没有被毁灭。他有一种很有趣的说法，他只不过进入一种停止的状态里面，也许他是用一个经历的方式来叙述保罗用的话，就是致死身体的恶行。如果你与主同死，意思就是你那样进入安静安息，使那个肉体的行为也好像被制服，而能够安安静静像死去一样，不要出来作怪，大概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他说罪性并没有被毁灭，只不过进入一种停止的状态中。后面这句话他说明了关于什么是罪，很有趣。他说所有人在判断跟认识上都是会有错失的，但如果他们的举动是出于爱，就不算为有罪。这句话大概讲的不太完全，而且我已经稍微把它修了一下，因为他的翻译我觉得可能跟他的原文有一点误差。无论怎么样差不多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有判断跟认知上还不是很完全，可是当我们都是出于爱，意思就是说尽量按我们已经知道的就去做，即使过三年以后你可能回头会觉得说当时的认知有错，所以你的做法可能也有错，可是神并不认为你有罪。你了解这意思吗？因为你当时是尽你所知道的去做。我想这是合乎圣经的说法，因为那里说我们如果知道却不去行，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尽我们所知道的去做，神也悦纳。他说这种完全是持续长进的，可是他说已达到这种完全的人还是有失去的可能。这个荣教是很同意，可是就因为约翰卫理传讲这个，所以才会跟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斐意见不同。因为乔治怀特斐是加尔文主义的，就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也就强调人得救就得救了，但是约翰卫理强调人还是可能从得救的地步上失落。其实这两个都有圣经的根据。以前我听荣教师讲，他提到我们有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7首，那首诗歌的作者叫 John Paul， 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牧师，好像他在年纪大的时候，他跟人家宣称有一二十年之久，神从来不需要责备他，意思就是说神没有觉得他有什么过犯。他这种说法让有一些人很不以为然，批评他。 可是荣教授支持他那种说法。我想那个如果一个人同意约翰卫斯理讲的这种非无罪的完全，大概会同意这个人的想法。我们可以进入这种经历，就是尽我们所知的，那么住在主里面能够不犯罪。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完全的，有的人也同意这个，可是后来他们跑到另外一边去，他们忘记约翰卫斯理是这样说，说那个并不是一种无罪的完全，他还是有可能犯错。可是连他犯的错都有可能在神眼光中并不是罪，你能了解这个吗？因为他已经尽他当时所能所知的这样去做。这个弟兄有一首诗歌在我们颂赞诗选，我们来唱两节好不好？颂赞诗选207首，也许你以前唱过，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五节。我有叫出来207，来，
你亲自向我献祭，哦主就是你爱，犹如牧人为我胸怀充满慈怜忍耐，如果圣经爱你耶稣，我敬爱你天罪，
大概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这位德国弟兄，他写的我们刚刚第五节的歌词，你不觉得那个正是我刚刚告诉你的 Phoebe Palmer 他的信息的要点，对不对？再无自己理想前途，唯愿听你吩咐，今将全人都献于主，你是我的全部，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东西其实都带着这个影子，是传承这些宝贵的产业的。在1858年到1859年，差不多那2-3年，在美国19世纪的中叶，在美国先从纽约东北，美国的东北边，甚至加拿大的东边那里，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复兴，后来遍及整个美国，那个影响应该也将要影响到全世界。那个在北美洲的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被称为第三波的大觉醒 ，the third wave of the great awakening， 第三波的大觉醒、大复兴。这个复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从一个特别的领袖开头的，不像第一波的大复兴是从我们讲过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开始的，在差不多150年前。又过了差不多100年，也就是在这个第二波的大复兴之前，大概30-40年前，有第二波的大复兴，那里面主要的器皿是 Charles Finney 芬尼弟兄。可这个第三波，他是从所谓平信徒开始的，先从两个弟兄，他们很渴望更多的祷告，那个多少受了这个圣洁运动的影响，那他们就用上班的时间、中午休息的短短的时间，他们聚集在一个教堂祷告。后来就有别人知道了，也加入。以后那个祷告人越来越多，只好分开在不同的地方祷告。后来有更多的人知道，而且消息传出去，连不在那个附近，遍及美国各地，都有人起来要这样祷告。有一段时间，那个祷告在光在纽约市就有10000人聚集祷告，用中午短短的时间聚集祷告。全国的大城小镇也有许多这样的祷告会。借着那个带起一个伟大的复兴，可是那个复兴的一个开始的点，有一些教会历史学家仍然把焦点放在 Phoebe Palmer 身上。他在北美洲的一个聚会里面 像这样的聚会里面，他起来讲到后来，那里有好几百人经历了得救的经历，他们认为那是第三波大复兴的一个开始，所以 他在这件事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着这个，在各地就开始更多的兴起我们刚刚提到帐篷聚会 Tent Meeting， 我们搭起帐篷来，你有许多像这样的图片，到后来有照片，已经有照相的技术之后，有许多这样照片我们可以看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兴起许多的布道家，他们有许多游行的布道家。那个时代不像格里汉多半是搭飞机去布道的，他不是，他们那个时代在北美洲他们骑马布道，所以兴起一些有名的骑马游行的布道家。教会历史学家认为，今天在美国多半的大宗派，就是人很多好几千万人的那种大宗派，它不一定是在十九世纪才建立的，有许多是在这个之前建立的，包括比方美兰浸信会或者卫理公会，这些在早期就有的，可是后来成为好几千万人的大宗派，都是借着十九世纪这些复兴而成长的，并且从这里兴起普世宣教运动。刚我们已经提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一大半都集中在 北美洲跟欧洲，可是到了二世纪初期的时候，在东方在非洲合起来的基督徒有可能已经超过在西方原来基督教世界的基督徒的人数。今天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讲到结束的时候，会鼓励弟兄姊妹到前面来祷告，或者你留在位置上有一点祷告，而不是台上的人祷告一次就散会。这个习惯其实是圣洁运动的时期就有的风气，后来在很多地方失去了，可是近代这二十年来在台湾在回复到这个，可是好像比较多不是鼓励人自己好好祷告，而是期待后面的时间有人为他们祷告得到一些特别的经历或者医治释放。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再回到更原初这一件事，就是让神的儿女在听完道以后真正自己去面对神，祷告到他们生命有一个突破，或者你原来就有突破，可是你渴慕要更多的寻求神。我们喜安堂出版的其中一本书叫《天国的律例与法则》，那个作者汉密尔顿这个弟兄，他也是开西聚会的讲员，他在那里面提到他自己，当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寻求更丰盛的祝福，我想那个是圣洁运动里面的祝福，叫 The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的时候，总有一件事梗在中间，好像他没有得着。后来他继续寻求神，神光照他，原来他以前搬家的时候在原来的地方欠了那个洗衣店三十先令的钱，他每一次想到就想说我有机会回去的时候就拿去还，可是就忘记了，可是当他更多寻求的时候，神提醒他想起来，所以他就立刻写了一张支票写了一张信跟人道歉，去赔偿，去送还。他说那一封信在投到邮筒还没有落到邮筒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祝福。他叙述的这个就是标准的圣洁运动里面的聚会，他们寻求神的经历。这个不但影响，直接影响教会。在美国历史上有许多最优秀的社会改革都是跟这圣洁运动还有这几波的大复兴有密切的关系，包括后来的反蓄奴的运动，后来在林肯总统的时代废除了奴隶制度，包括监狱改革、儿童劳工法、女权运动等等，这些的故事台大教授张文亮弟兄写的那些书里面多半都有一些琢磨，有一些叙述。今天有一部分的神的儿女仍然推崇约翰卫斯理给世人的影响， 可是他们中间却有一些人反对女人讲道，这是很奇怪的事。因为约翰卫斯理的信息、能够影响全世界到很、巨大广泛的地步，不是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就成全的，而是借着这个圣洁运动更多的广传的。可是站在那个圣洁运动的门口，神所使用的关键的器皿是一个姐妹 Phoebe Palmer、他的神学也为后来一两百年的教会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方向。我们刚刚已经提过，那是为基督的再来铺路。这个圣洁运动直接的导致几个宗派的设立，一个就是拿撒勒人会。拿撒勒人会，他在十九世纪快要结束，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成为一个宗派。另外一个伟大的事工就是救世军。今天的救世军在美，尤其在美国，有的时候人只想到圣诞节的时候，穿上圣诞老人的服装，站在街头刚刚打铃，然后人家会奉献，为了一些穷人这样。早期他们也做这个工作，可是他们刚开始不是只做这个工作，他们不是为了做这个工作而成立的，他们是为了传福音成立的。可是当他们这个、建立救世军的这个人叫做 William Booth， 叫做布威廉。William Booth， 他这个，他右边是他妻子 Catherine， 活到七十几岁，快八十岁。左边这个是 William Booth， 他活到九十很多岁就是了。他。神呼召他到东伦敦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服侍。他有一句有名的口号说 Go for the souls, go for the worst。 他去到灵魂那里 去接触那些需要的人，而且到最坏最不堪最误会的人那里去， Go for the worst、可是因为他遇见那些穷人的需要，所以他就帮助他们。他是、推广安全火柴很重要的人物。在那个之前，那些制造火柴的工人常常在那里有职业性的伤害，可是他帮助他们。他那么被尊重，因为他帮助了许多穷人。当他去世的时候，九十几岁去世的时候，伦敦有四万人给他送葬。我有那个照片，那个时候一定有照片。如果你上去上网站打出 The Funeral of William Booth， 就是布威廉的丧礼，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影片，那个时候已经有影片，看到他丧礼的影片。那一天、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王后叫 Mary， 玛丽王后也参加了那个丧礼，而且伦敦的市政工作市政厅、不上班一天，关门一天，为了要参加他的丧礼。他有八个孩子，八个儿女，除了有一位生下来就有点智障之外，其他七位都被神所重用，刚开始多半都参与救世军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女儿特别的有名，跟她妈妈一样，也叫 Catherine。 这个女儿、后来成为法国跟瑞士的救世军的创立人。这个女儿他们在讲法语的世界，因为法国跟瑞士都在讲法语的世界里面、给他一个用法语称他为女将军，我不太会读那个字，你在英文字典查不到的字。我现在写上上面那个怎么读？谁会法语？刘伯，这个怎么读？ Mark Zha Zha， 我不太会读这个，那是什么意思？有领袖的意思吗？我想是指挥官 commander， 有点这种意思。有 marshal 那个字嘛，像元帅那个字，所以人家称他为女将军。这个人他很有乃父之风，他有的时候在他的故事里面，以前有他的书哈，可是现在都买不到了。他有的时候率领他两三个军官进到一个酒吧，然后因为他们都年轻女孩，酒吧里面的男人就起哄，然后他 他要给他们讲话，他们就在下面起哄，所以他就站起来，用很嘹亮的声音唱一首诗歌。很快他们就安静下来听他讲。一夜的时候他会这样做，他跟他们说：好，你们可以先，因为他有时候开始唱诗歌，他们就跟着唱，但是不唱他的诗歌，唱起他们喜欢唱的那些世俗的诗歌。他就起来说：好，我给你们五分钟唱那个诗歌，之后你们要听我讲五分钟的话。然后那些男人都觉得哦，这种交易很好，所以他们就尽情的在那边耍宝，在那边做这个做一些古怪的事。完了以后就安安静静听他讲，他因此赢回许多的灵魂，所以他们叫他女将军。可是后来他因为他父亲太多的走向这个做社会的工作，所以他们后来有几个儿女跟他分开，包括这个女将军，他在1902年跟他的父亲分开离开旧世军。后来他加入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系统，就是伊利诺州锡安城，陶威博士的锡安城。这个都是跟 Phoebe Palmer 有关系的后来的影响。还有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宣信弟兄，宣道会的宣信弟兄。以前我们讲过，我们在有一段时间讲四重福音，我们提过我的长辈还有我自己都曾经从这位不是那么有名的弟兄他的信息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刚刚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他宣信讲四重福音，基督是救主，是使人成圣还有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主，第三是医治的主，第四他是再来的君王，那个几乎是圣洁运动里面的重要的信息。可是他把它整理成这四个方面，这事实上传承到后来的世代，几乎很多的教会知道或者不知道那个源头都一样受这个影响。很多人都用这四方面来讲到福音的基本内容。而宣信本人受过这个圣洁运动的影响。大布道家穆迪跟 Phoebe Palmer 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当然比他年轻的多，比他年轻大概30岁40岁左右。他差不多是在第三波大复兴的时代认识主的，后来被主使用了30几年，好像到62岁去世。他的一个同工也是大布道家，又是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 R.A. Torrey 刀雷弟兄，我们在讲圣灵的位格与工作的时候提到他，他的那些信息汇成了一本书《圣灵的位格与工作》。那些信息有许多是因为穆迪鼓励他讲圣灵的进的信息，那个是直接受 Phoebe Palmer 的影响，这圣洁运动的影响。那个时代他们用圣灵的进这个词跟今天五旬节运动里面提到的圣灵的进的词不完全一样，可是很接近。而 Phoebe Palmer 可以说是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把约翰卫斯理的时代他们也讲这个，可是把那个跟五旬节运动里面的圣灵的进的经历把它连接起来。借着这个19世纪的圣洁运动，还有另外一些事工产生，一个就是开西聚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 ，Keji Convention。我们来看这个开西聚会，它就是在英国要促进这个跟圣洁运动有关，叫做更高生命的运动的一个聚会。它每年聚集一次，地点是在英国的 Keji 这个地方。这个字以前我都读过 Keswick， 有一次碰到一个英国宣教士，听他讲到这个读成 Keswick， 我才知道，我问他们那个字应该读 Keswick， 不要读 Keswick。所以怪不得翻译做开西聚会。创立人是一个安利干教会的弟兄，可是我想他有改革中的倾向，我想还有贵格会的一个有名的弟兄叫 Robert Wilson。 如果你读过贾爱美去印度宣教士贾爱美的传记，以林出版社出版的叫做《恒爱的光辉》，里面一起都提到他年轻的时候跟随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们称他为亲爱老人，就是这个位，就是开西聚会的创立人。开西聚会早期有许多有名的讲员，其中今天比较为人所知的包括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叫 F.B. Meyer， 也许你听过，包括了戴德生， 内地会的创办人，也包括了穆安德烈。去印度的贾爱美，就是因为在一次聚会开席聚会上听戴德生讲到中国的需要而蒙召，受感动蒙召要去海外宣教，后来去了日本，以后去了印度。他踏上印度的国土之后就没有再回英国，55年在那里宣教。他写的书有很多本都很有名，其中有一本小小的书很有名，叫《弱》，也许你读过。贾爱美，喜安堂出版的，我刚提到的《天国的律例与法则》，那个作者 E.L. Hamilton 也是开西聚会的讲员。开西聚会一直到20世纪还是存在的，其中在1946年格里汉还没有跃起成为全美知名的人物之前，开西聚会的一个弟兄把开西聚会里面的信息传承给格里汉。有一天在旅馆里面，他们两个人在那边有好几天之久，在旅馆的房间里面，他跟他分享开西聚会里面的圣洁的信息，而且跟他一起祷告。后来格里汉在他的自传里面承认，那一次那几天的经历使他领受了能力的装备，跟他后来的侍奉有密切关系。我讲这么多你其实不记得，我要你记得一件事，这个圣洁运动影响后来的世代多么深远。跟圣洁运动有关还有另外一个事工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史哈纳师母所写的信徒快乐秘诀。这个史哈纳师母是属于贵格会的，可是他也在这个圣洁运动里面有关。你在他的信徒快乐秘诀里面可以看到许多圣洁运动有关的信息画在其中，因为他讲得非常的好，所以成为古典名著，一直到今天许多人得到帮助。这就是史哈纳师母的样子。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生命中许多最困难的事情，他却能写出这个信徒快乐秘诀来，《The Christian Secret of a Happy Life》。那个是我不知道他最初是写 Holy Life 还是 Happy Life， 现在的书名都叫做 Happy Life， 也许当时是 Holy Life， 因为它是圣洁运动。他多一个拜官野史的故事告诉你，不应该叫拜官野史，是真实的。Phoebe Palmer 的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一个姓 Knapp 的弟兄，叫他也跟他妈妈一样叫 Phoebe Knapp。 这个姊妹为一些圣诗写过曲子，包括 Fanny Crosby 最有名的诗歌之一，就是有福的切记。有福的切记是他那个曲子是他写的。我们来唱有福的切记好不好？我还没讲完，我还有一点点话。宣道诗103首。好，
有福的切记，耶稣是我阿当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赎赎被为神后世最浅的心境，真命在身，这是我信心，我将我唱，赞美我救主，心里快唱，唱赞主慈爱，听从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心里，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持爱，听主爱言，这是我信心，我将我唱，赞美我救主，心里快唱，唱赞主持爱，听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生命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定心等候，不住地祈祷，到处带领，这 是我信心，我将我赞赞美我救主，心里快唱，当单主之爱，领受主爱，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停。
这个副歌原来人家写的跟这个不太一样的。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就这两句而已，就是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诗歌，我昼夜的赞美我的救主。可是这前面的歌词，你不觉得有我今天讲的圣洁运动的信息在里面？是不是？Phoebe Palmer 跟这个圣洁运动，19世纪的圣洁运动，成为18世纪约翰卫斯理的寻道运动，跟20世纪初的时候神兴起的五旬节运动成为这个桥梁。五旬节运动在1906年兴起之后，圣洁运动中有许多的人跨过他们所属的宗派走进五旬节运动，那里面当然包括许多传统的教派，后来他们成立了新的宗派，向神召回。事实上有一些在圣洁运动里面兴起的教会，整批的就整个宗派走进五旬节运动，比方像宣道会。在教会历史上，修道主义、清教徒运动或者敬虔主义，这些都是起源于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渴望更完全的跟神联合，所以他们后来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为神。那个不是想做就做，那个是要祷告到他们真的从里面真正的奉献为神，像圣洁运动一样，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更像基督的生活。19世纪的圣洁运动也是这样，借着寻求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委身，完全的成圣，使19世纪成为教会历史上讲道最丰富的世纪，你知道吗？19世纪是讲到最丰富的事情。你想要多看到讲到的信息，不要在20世纪找，要去19世纪找。20世纪也要找了，可是20世纪尤其近代的那些讲道，说实在话都比较像宣告而已，都不太像讲道，那些有名的讲员。当然20世纪有许多好的讲员，可是19世纪有许多这样的人。毕竟教会是借着神的道得到洁净的，对吗？所以当他们传讲圣洁的时候，当然主要的内容是神的道。其实19世纪单单施布真一个人就带出多少的丰富，不是吗？而五旬节运动是就是今天更多的人经历圣灵的工作，后来演成所谓的灵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孕育出来的，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所以早期许多五旬节运动里面的领袖，他们都是追求圣洁、敬虔、更深内在生命的人。比方像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是在早期的五旬节运动里面经历了神，后来被神使用。当他要结婚的时候，忽然消失了两三个礼拜，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连新娘都找不到他，以为他逃婚。可是后来他又出现，他说他出生自一个不是信主的家庭，他过去有过一些不是那么圣洁的生活，可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圣洁的背景里面基督徒敬虔的家庭出生的，而且他也要这样跟随主，所以他在结婚之前他花两三个礼拜没有人知道，到一直到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他在那边为这件事祷告。那个时代很多人是这样，像我们我的牧师的牧师乌老牧师，他早期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当他接触五旬节的信息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没有满足于接下去就有各种圣灵的恩赐跟能力跟侍奉的果效，虽然有那些，可是他那么渴慕，他说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在上班，他说有的时候他请假一天，为着要用一天的时间多多的等候主，就是像这样。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追求的，可惜当人经历圣灵的大能以后，常常就把重心转移到神迹奇事、侍奉的果效、教会的增长上面，那些谦卑、致死己生命、追求完全的圣洁跟基督徒的完全，对有些人而言成为失落的珍珠。神召会早期的领袖在教会在五旬节运动之后过了30-40年， 他们在 晚年他们有些人对于自己所成立的教派有一些深度的反省，他们说因为现在为什么现在教会不像以前那么有力，其实他们教会一直蓬勃发展，很快发展成在美国发展几千万人的教派，然后可是他们觉得没有那么像当年那么有力量，因为他们缺少等候神，不像早期的五旬节运动的聚会都有一个专门的等候室，专门在那边花时间等候神，那是多么大的亏损，缺少安静的时间。所以今天当我们观察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指标不应该只是人数增长或者神迹奇事而已，也应当要留意有没有一股追求圣洁完全、渴望与神亲近、要进入神的喜乐、安息、自由这样的生命的气氛里面，因为那才会带出真实、深刻、内在的改变跟完全，那是真实的圣洁跟完全。我们来唱。